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生物的多样性是了不起的。
一个是用来吃，第二个还是要用来这个献祭。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上的学习派，学习派呢有学智在我们中间，学智呢就带来我们他赐我们圣经旧约篇的分享。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大家好。
大家好。上一期你给我们已经分享到以色列出产呐，它的春雨秋雨。那今天你继续带我们分享吧。
好。我今天还是接着来跟大家讲这个以色列很丰富的这个生物的多样性哈，它的动植物。那真的就是如果把以色列和其他的地区做一个比较，更能看到真的神是很赐福这片土地。虽然大家就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降水相对的稀少，但是因为这片土地它实际上它有各种不同的地理条件，所以它实际上的动植物的这个资源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你看它那么小哈，在之前你说了它这个南北走向500公里，然后纵横东西走向才40公里。
它当然也有更宽的哈，但是就是说我只是用一个长方形来做比方，可能更大家更容易理解。
那它东西走向实际上也不会有多100公里左右吗？
不多的，
不
到100公里。最主要的东西向是因为地形它不平的嘛，它是要有翻山越岭的这个地形，所以相对来讲就是如果你算直线距离，它实际上是东西很窄。那南北向是很容易走，东西向相对比较难。当然今天的以色列已经发展到高速公路，就是到处都是啊。以色列的滴灌技术也非常好，所以你今天你去到那边高速两边它也有很多农庄呀，有农田啊，所以就是说你不会觉得是来到了一个沙漠地区啊，所以就很不一样的。就是以色列只有差不多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么小
很小，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对啊，
加州有以色列的21个那么大，就是42万3,000多平方公里。
这样子一对比简直是。
加州和以色列你要是放在一起来哈，加州是以色列差不多21倍。但是加州的这个动植物和以色列的动植物从多样性来讲哈，反而是以色列还胜过加州。所以我这个就要提一个概念哈，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以前学生物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比如像动物分类学哈，动物分类学里面大家就会讲界门纲目科属种啊，就是界是最高的，那种是最小的一级单位哈。这个可能大家都已经都忘了差不多，不太熟悉，我就稍微的那个举个例子可能帮助大家了解哈。比如像狼，动物我们常见就是说知道的狼哈，它属于界呢就属于动物界哈，门呢它就属于脊索动物门，就是它是有脊椎的哈，是脊索动物门。不像蜜蜂，比如蜜蜂也是动物界，它属于节肢动物门，它是没有这个脊椎的。纲呢，狼属于哺乳纲，但是蜜蜂它属于昆虫纲，这个是纲。然后目呢，狼属于食肉目，然后蜜蜂是属于膜刺目，它是有翅膀的哈。这样科呢，动物是属于犬科，然后属呢，动物是属于犬属，最后到种的时候就说它是狼这个就是种是最后落在狼这个上面。所以像蜜蜂呢，最后就是蜜蜂科蜜蜂属，然后最后定义是什么蜜蜂就是到种。那从这样这个界门纲目科属种这样的七大类的这个分别来看，我们如果只是看到最后一，就是说看到种这个角度哈，种这个角度呢，以色列差不多有3,000种植物，还有超过300种的哺乳动物就是爬行动物还有鸟类，所以它的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生物学上它有一个专门的衡量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指标哈，它就是把这个你有多少种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那个种最小单位哈，有多少种除以你那个土地的面积 就能够得出来，就说你的生物多样性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在地中海气候条件下呢，整个以色列的情形就是我之前讲过，它是夏季非常干旱又很长，然后冬天相对短，然后比较湿润比较多雨，是这样的一种气候条件底下，以色列它自己差不多是有接近两倍于加州的植物的种类，你知道植物的种类，以色列有3000种植物种类，就是几乎是相当于加州的两倍，加州是以色列的21倍、从土地面积来讲，然后从就是所谓的哺乳动物这个种类来讲，它和加州几乎是匹敌的，就是300种左右的哺乳动物，所以你就知道相对来讲加州和以色列比，加州是我们也大家都公认是农业生产非常的丰富的一个地方啊，很多的我们食用的这个动植物的来源都是从加州来的，但是跟以色列比你就知道以色列的生物多样性就更强了，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丰富，
不可思议哈。
然后
那么小的地方，
对，就是这片地方真的是很难想象它这个降水的分布非常的不平均哈，气温的变化也是很大，但是在这一片地方整个来讲，就是我们一下能看得到，就是从有2200米高的这个山哈，黑门山，一直到有海拔零下的420米的死海，很大的差别，在这样的一片地方竟然这么丰富的这个动植物资源在那边。所以在这一片地方，就比如像讲到这个，先讲动物吧。动物，比如像整个欧洲来讲哈，欧洲来讲一共有我这边就不是用种，而是用科的概念，就是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那个科哈，就是比较大的那个概念来讲。科的话呢，以色列哺乳动物它按科它有33种，然后按鸟类有65种，和整个欧洲比，欧洲你知道要比中国还要大，它是有1000万平方公里，整个欧洲来比的话，整个欧洲它不过是有28种哺乳动物，65科的这个鸟类，所以你就说从鸟类从科来讲，以色列和欧洲不相上下，但是从哺乳动物这个科来讲，它竟然超过整个欧洲，
我天哪，
它有33 欧洲只有28，所以你就知道它的生物的多样性是了不起的，所以这个是以色列所在的这个地方，你就知道它今天农业那么发达，跟它原来神在那边赐给它的这些丰富的自然条件也很有关系，它用今天的科技
真的是
对对，就像你讲到这个迦南美地，真的就是说它有这样很好的先天条件，然后再加上今天的人类哈，就是有了很好的农业生产的技术，真的就是让以色列成了一个农业生产的大国，他自己真的就供应全球很多的水果蔬菜花卉都很厉害，就是他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个是我们都没法想象的，在那么一个干旱无水之地哈，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当时来讲，以色列人这个吃的东西，当然这主要是小麦和大麦哈，这是他们主要的吃的。那他们也吃很多的豆类，因为小麦大麦很可能就是不够哈，所以他们要吃豆类。他们有扁豆，有豌豆，有鹰嘴豆，还有蚕豆，还有野豌豆，这些东西实际上今天来讲都是所谓的健康食品啊，就是大家基本上今天想要有这个健康的身体，大家都
减肥啊，
花高价钱去买、买这些。对，当时不算什么东西的，当时真的是要
古代以色列哈，
对，当时是求温饱，那就是像提到的亚麻，就是它是作为纤维和油的来源啊、当时的亚麻衣服、那是很好的衣服哈、它还有其他的，比如像橄榄啊、葡萄啊、无花果、石榴，还有枣子、还有杏仁，所以这个都是很早就开始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都有。那动物大家就比较知道，就是绵羊、山羊，还有牛，还有猪哈、这四类。当然猪因为是以色列人他不吃哈、但是迦南人他们是实际上是吃猪肉的，就是他周围的这些居民他们是吃猪肉，比方腓力士人他们是吃猪肉的、所以考古来讲，就是在腓力士人所聚居的地方能发现有猪肉、 吃的这个猪骨头这些东西留下来、
嗯、
所以这个也是鉴别就是以色列和迦南人他们那个聚居区的一个特征吧、
嗯、
然后以色列人当然是就是当时的情况来讲是很少吃肉的，就是没有可能经常吃肉，不像我们今天的人哈，所以他的这个肉主要是靠打野味，他不是自己说就养的这个牛
啊
羊啊就拿来吃、牛啊羊啊他是有特别的节日哈，比如像婚丧嫁娶的时候或者是来尊贵的客人、
嗯、
啊，就像亚伯拉罕他是看到有三个这个远方来的人哈、
嗯、
他就去为他们杀这个牛哈、
嗯、
然后杀肥牛犊然后去给他们烤饼啊、
嗯、
这些都是待客的，就是他们一般自己来讲是不吃的，这些是他们的财富的象征、
哦、还有献祭的时候是吧、嗯、也要用，
对对、嗯、就是他献祭就是献这些对他来讲是最贵重的东西、
嗯、
所以你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说为什么献祭对他们来讲那么重要，也是他是把最重要的献出来，他不是说把我生活当中可有可无的东西献出来、
嗯、
你知道是我自己平常舍不得的东西献出来，这个是献祭真正的这个概念哈、
嗯、
就是我自己真的有牺牲，我真的有付出，那不是说我今天多了我献出来、
嗯、
你知道、
嗯、
所以他们自己平常不吃肉，但是献祭的时候神也很怜悯他们哈，就像你献平安祭的时候说你们可以和祭司一起吃哈、
嗯、
就是献祭的人也就参与吃肉，那个参与吃肉他可能是他这一年里面可能就很少的机会吃到的肉、
嗯、
就所以一天一顿饭里面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傍晚他收工了、
嗯、
就是干了一天累了，那收工的时候他吃的那一顿饭那是最重要的，那早饭和午饭就是可能是很简单的、
嗯、
吃点面包啊、
嗯、
奶酪啊或者是干的那种果饼啊、
嗯、
还有干粮、啊、就可以了。晚饭啊我们讲的晚饭是他们最重要的、
嗯、
那晚饭最重要的这个一个热乎乎的那个、
嗯、
这个一个晚饭就是汤，就是创世纪里面讲的这个熬的那个汤、啊、
红豆汤吗？
对，雅各他给这个从外面来的以扫、他打猎啊，打了一天这个疲惫不堪、啊、从田野里回来，然后雅各他事先这个熬了一锅汤，熬汤我们的概念里有的时候熬汤你想会有肉啊有肉骨头、没有，那个熬汤基本上就熬的是一个蔬菜汤、
啊、
知道就是炖相当于炖了一个蔬菜汤或者豆子、
嗯、
各种各样豆子的汤、
嗯、
那个所谓的讲红豆汤、啊
嗯、
实际上它就是讲一碗红汤、
嗯、
你不知道是熬了到底是什么豆子、
嗯、
就放一碗红汤、嗯、所以雅各熬那碗红汤对于当时的以扫来讲那个诱惑力极大极大、
嗯、
你知道就是一天没吃东西了，
是是
回来然后有一碗热腾腾的东西，所以他就是一高兴哎，就顾得这一时的这个生计所需吧、
嗯、
那个长子名分很虚、
嗯、
所以就无所谓所以你就是能从当时的这个情形能够看得出来、
嗯、
他们是不容易的，那个生活哈、
嗯、
是很不容易，不像我们今天吃饭已经不成为我们的一个问题啊。吃饭你就说你想不想吃的问题、
嗯、
不是说你吃不吃得到的问题、
嗯、对，
你想吃什么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选择，就是很有限，可能天天你差不多就是能吃点这样的豆类的这个汤就不错了、
嗯、
你知道吗？
我这问一下哈、
嗯、
就插一句问一下、
嗯、
就是你刚才说到他们有很多的蔬菜呀、啊、这个瓜果，诶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中国比如说像辣椒啊这些都是外来的哈，外来驯化的然后传进去的，那他们那是没有什么外来的，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
他们反正是很早很早、
嗯、
就是在当时的条件底下即使有外来的也是周边地区哈、
嗯、
就是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
嗯、
或者是埃及的哈，就是周边地区，不像中国的辣椒基本上是美洲过去的哈、
啊嗯、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比如像红薯啊、
嗯、
土豆啊这些能够养活更多人的东西就是都是这个时候、
嗯、
所以他们有人开玩笑就是讲如果红薯啊土豆早点传到中国也就不会有农民起义了哈像李自成他们就不会说因为饿肚子就要农民起义了、
嗯、
你知道就养得活更多的人、
嗯、
所以这个农业实际上对人类的进步是很重要很重
要
当然今天来讲好像大家更多的人是离开农业从事其他的产业了、
嗯、
所以农业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看重了、
嗯、
没有把它当一回事，但是农业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根基，
对对，
如果你没有农业、
嗯、
这一个国家你这个就处处就受制于人、
嗯、
好，就是讲到迦南地大家就是会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嗯、
就是牛奶与蜜，这个大家就一听，哇，这个真是一块肥美之地。
嗯、
那我们刚才也就是讲到了这块地方的生物的多样性、
嗯、
特别讲到奶和蜜的时候，奶就是比较好理解，一般来讲是羊奶哈、
嗯、
个别的时候包括牛奶哈，牛当然是大动物，吃草量更大，然后它又不能爬那种很陡的坡山坡哈、
嗯、
所以他们养羊相对应该更多，特别是山羊哈，就是能够在以色列南国能够爬那种悬崖峭壁的那些羊也都有，
嗯，
你知道，就是包括像耶利哥这些地方，就是很陡峭的这种崖壁它都能爬、
嗯、
所以这是山羊的一个特点吧、
嗯、
所以奶就比较容易理解，蜜哈、
嗯、
是不太容易理解，因为很有意思的哈，就是研究以色列这块地方的这些学者专家们哈、
嗯、
他们一直想要搞清楚那个蜜到底是什么东西哈、
嗯、
什么是他们所谓的蜜。
不是蜂蜜吗？
那
我一直认为是蜂蜜啊。
对对，我们自然的哈，从这个字来讲哈，我们认为是蜂蜜哈、
嗯、
是蜂的蜜。但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比如像从他的这个考古的发现里面，我们一直很长期哈、
嗯、
都没有发现他们有就是养蜂成为他们的一个行业。就是说你如果是牛奶与蜜，那个蜜就不是说我偶尔找到的一点蜜、
嗯、
那个蜜
就
必须是能养活一群人的哈，必须是一个产业那样的。
嗯嗯，
那一直他们就没有找到过这样的证据说啊，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是有能力养蜂的哈、
嗯、
所以他们去查旧约的时候发现旧约里只有两个地方提到蜜、
嗯、
而且那个蜜呢实际上都是讲的是野蜜、
嗯、
就是不是你家养的蜂的蜜哈、
嗯、
你野蜜的话你就产量很有限，然后你也不容易找到、
嗯、
所以野蜜对你来讲就是只是偶然的食物，你不能是成为经常性的食物、
嗯、
这边两节经文，一个哈就是士师记里面14章5到8节，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参孙干的事情哈、
嗯、
我再读一下，就是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他们到了亭拿的葡萄园，看哪，有一只少壮狮子对着他吼叫、
嗯、
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手无寸铁撕裂狮子，如撕裂小山羊一样。他做这事并没有告诉他的父母亲。参孙下去跟那女子说话，看着就喜欢他。过了些日子，他回来要娶那女子，绕道去看狮子的残骸，看哪，有一群蜜蜂在狮子的尸体内，也有蜜在那里。这个哈就是提到蜜，这是第一处。参孙后来就拿了这个蜜吃，然后也给他父母吃，当然没有告诉他父母说是从狮子的尸体里拿来的蜜哈、
嗯嗯、
因为沾过尸体的东西
都
是不洁净的，是不应该吃的哈。参、
嗯、
孙作为一个拿西尔人是更不应该吃的，当然他并不管这些哈、
嗯、
他就自己就拿蜜来吃。那第二处呢就是也是很接近了，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4章25到27节、
嗯，
就是约拿丹吃的这个野蜜，大家也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哈。所有的百姓进入树林，见地面上有蜜，百姓进了树林，看到有蜜流出来，却没有人敢用手取蜜入口，因为百姓怕那试验。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他伸出手中的杖，以杖头蘸在蜂房里，用手取回送入口内，他的眼睛就明亮了。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就很熟悉的经文哈、
嗯、
就是讲到约拿丹的父亲扫罗让百姓起誓说，我们不杀光这些非利士人我们就不能吃东西哈、
嗯、
所以百姓就不敢吃，但是约拿丹当时不在场，所以他自己就吃了、
嗯、
吃了眼睛就明亮了。后来约拿丹自己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誓言，百姓都吃的话都有力量的话，那是能杀更多的非利士人、
嗯、
哈。所以这个是第二处在旧约里面讲到蜜，当然这些蜜一看那个文字你就知道都是野蜜哈、
嗯、
它不是家养的，都是在这个外面发现的蜜、
嗯、
但是很有意思，到最近、
嗯、
就是到2005年和2007年啊，在以色列有两处地方发现了在铁器时代，就是公元前第10到第9世纪的时候、
嗯、
铁器时代的晚期哈、啊
嗯、
就发现了有养蜂场和蜂箱，结果这个时候就发现至少到公元前10和9世纪的时候是应该有，当然就是说在参孙那个年代可能没有、
嗯、
在这个约拿丹的年代有可能还是刚刚起步、
嗯
啊、但是之后以色列人应该是有了那个 蜂蜜，就是自己养的蜂的蜜哈、家养的蜂的蜜。在这个之前，大家认为那个蜜都是认为是枣子的蜜，蜂就是枣子的那个糖浆，相当于还有无花果做的那个糖浆。
其实那是不是那意思就是说当、圣经上说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其实那个蜜虽然现在看来在大卫以后可能会有那个蜂蜜养殖企业和蜂蜜养殖产业，但是实际上在旧约那么早就提出了迦南美地流奶与蜜，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以色列出产的很多那些蔬果里面其实就是有那种就像糖浆啊类似的，
对，没错，
也就是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哈。就今天我们读旧约来讲，我们真的是就看到它出产丰富，就是特别的果类的丰富，
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来讲哈，特别是大家这个热量过剩的这个年代的人、他大家一提到糖哈，都觉得是个坏东西的，吃东西你不想吃糖，但在当时来讲，糖是一个最贵重的东西的、糖是最宝贝的东西。当然不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种提炼的化学提炼的糖，就是自然的糖哈，就是所谓的比如像枣子里面的无花果里面那种糖的成分哈、那个是热量的来源，那个、是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有蜜的话就代表你有食物能够生存下去，
是是，
就这个是很重要的。当时的这个食物是供人生存，今天的食物可能就是说因为人已经越过了这个生存的这个界限、
物质极大丰富了今天。
对，所以今天的人大家就一听到糖哇觉得是个坏的东西。
所以糖我们不沾糖，没有戒糖。
对，所以跟当时的情形是差别很大。
那就明白了。
我就再讲一点哈、就是在旧约里面大家会经常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哈，一般不太容易理解，就是不可用母山羊的奶来煮它的小山羊。
对。
这个出现过很多次，在出埃及记里面出现过两次哈，23章、34章都出现过，在生命记里面14章也出现。为什么会有提这么一个哈？就是大家也都有疑问。当然我这边提一个背景的知识，不一定这个背景知识能解释这节圣经哈，但是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就是说当时的人呢，他们比如像要煮东西啊，不像我们今天是用各种各样的锅哈、不锈钢锅啊或者是不粘锅啊这种来煮。他们当时要煮东西拿什么呢？就是他们基本上是用陶土烧的那个、那个器皿，那个瓦罐。那他们用这个陶土烧的，当时的人呢还没有这个学会要上釉，就是他没有上釉呢、就是那个陶土本身是有孔的，
对对对，
它有很多的小洞，有很细小的孔洞。那个孔洞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你煮东西没有问题，比如像你要煮一个豆汤哈、就所谓的红豆汤，你煮完了以后你就拿沙子和水，就是你去插那个锅的那个里边哈、你就能把它洗干净，它那个会干净，没问题。但是有一种东西就不行，你要是用它来煮奶，你如果煮了奶，那个奶呢就会进到那些孔洞的那个缝隙里面去了哈。那个就是你用沙子用水你就是洗不干净、因为奶就是渗透到里面去了、然后时间长了呢，这个器皿就变臭了、酸了、
对对对，
奶就相当于是坏了，
腐烂了，
就这个器皿就不能要了、所以呢有这样的情形底下呢，就是说要怎么办呢，就是他们当时的人的做法呢，就是你倒一些醋，然后加很多的水哈、然后你隔夜泡它、泡着它，希望那个醋也能够进到那个就是说奶所在的地方啊，能够把它整个就是溶解在那个醋的溶液里面，然后你第二天再把它倒出来，
就酸的东西吧，是吧，用酸性的
酸的、然后你就再用清水给它投干净啊。所以他们当时没有上釉的，就是釉基本上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对对，一个保护了嘛，
就是把那个孔
也堵住了，
对，就整个就堵住了、没有上釉的这些器皿就是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一旦煮过奶，你再去煮别的东西啊，很可能那个东西煮出来就有味道、就不好吃了、你知道，就是奶已经实际上里面的奶可能都酸了、你知道，都臭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再来煮这个肉、这个肉你就吃上去那个肉味道就不对了、你知道，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形啊，一个背景，但是不一定说这一节经文就是要这么来解，
嗯、
只是说当时的这个情形、啊、
就是为什
么是这么样的、
嗯，不能用
对
那个煮过什么奶的再
煮过奶的来
煮
肉
啊、哦？
对，因为肉很贵重，很贵重，你知道？
嗯、
就是说你煮坏了，说一锅蔬菜汤，哎，实在吃不下了，我们就勉强，也许就实在不能吃，给动物吃了哈，
嗯嗯
给羊吃了。你给我煮了一锅肉，然后最后说这锅肉不能吃，哇，那损失是太大。
是
肉对当时的人来讲是太稀少的东西，
嗯、
你知道，就是不常吃的东西。
哎，我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说到这个肉，牛和羊哈、啊，一个是用来吃、
嗯，
第二个还是要用来这个献祭。哎，我就想到这个摩西出埃及的时候、
嗯、
就是到旷野以后他们在西乃山下、嗯、然后开始在那儿屯兵训练嘛，就大概待了一年那个样子、嗯、哇，那个你看那记载每天都有献祭啊，
对啊，所以当时来讲就是完全是按照神的吩咐嘛、
啊、
就是神说
每天
要怎么
早晚要献，早也
献
晚也献，但是就是看出来就是他们真是把那个最宝贵可以说是活命的东西哦，就是早也献晚也献，真的是
对，因为那个时候你相信就是说神他有供应、
嗯、
神必有预备、
嗯嗯、
就是他一定会带你，神也确实就是带他们走四十年，
对对，也没缺乏，
神干脆就是说你们连鞋都没有穿破、
嗯、对，那好的，今天学志带我们真是领略到了上帝所赐福的这片土地，就是迦南美地，它的出产，它的硕果累累，让我们看见上帝选择这样的一块地方真是有他的美意的。神既然要将救恩从以色列当中兴起，那神的保守和看顾也是一直都在的。那关于他赐我们圣经旧约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我们这个系列呢也会继续，所以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学志带给我们更多的分享。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咯，谢谢学志，再见。
好，谢谢Helen，大家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Consider all the worlds thy hands have made.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rolling thunder, thy power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displayed.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to thee. How great thou art! How great thou art! Then sings my soul, my Savior God. How great.